那接下来张伯苓牧师会为我们分享中国教会的历史见证和更新。张伯苓牧师我们都很熟悉啊，不需要介绍，我不认得他，但是你们都认得。好，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平安的挥挥手，哈利路亚！哇，这有两个手挥起来，感谢主。我们的今年的培训营最后就要结束了。我每一次都讲最后一堂的信息，不过今年我的特别感动，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收拾行李。每年最后大家都是收拾行李 check out， 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都在这里坐着，而且好像我们人越来越多啊，这是神的命令。Amen， 感谢主。我刚从俄罗斯回来，那么到俄罗斯去宣教，回来以后我讲完道我就立刻就飞过来啊，又飞到这里，发现跟飞到俄罗斯距离差不多，因为要转机啊，转机要等待我飞到蒙特尔，从蒙特尔转过来，所以飞了大概9个小时。那么我在俄罗斯飞10个小时到了俄罗斯。那么这到俄罗斯，我见到一个俄罗斯的牧师，26岁，一个很帅的小伙子，他叫沃沃。那么沃沃牧师呢，他为了来听我的讲道啊，他坐了3天3夜的火车，从一个叫科什的地方飞过来，具体他的名字很长，我就说不出来了。那么他跟我有一次谈话，他非常的感恩，他说现在啊，我每一次啊，每个主日结束了，我就上网听你们这些中国牧师的讲道，我发现我们今天已经你们向我们宣教了，向我们俄罗斯宣教了。那么俄罗斯的教会今天的进行会发展非常的快啊，他们已经现在是对东正教提出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俄罗斯人需要福音。那么他这个弟兄是原来是个吸毒的，他的父亲42岁得癌症死了，他的母亲带着2个男孩子，一个16岁，一个12岁，那么他那年12岁，他的哥哥16岁吸毒，他也是12岁就吸毒了。那么他妈妈说，我的3个男人全没了啊，3个男人全没了。他妈妈后来信了耶稣，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后来这个沃沃和他哥哥都悔改信主，两人结了婚。那么这个沃沃后来成了传道人，到黑龙江去，黑龙江大学学了几年的中文，中文讲得非常的好，他可以在那里来服侍中国人。但是这次走了，他跟我说他要服侍俄罗斯人，要去俄罗斯建立教会。我们常常想，中国过去是一个被宣教祝福的国家，但是未来神要使用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Amen。 我们发现这个变化其实只有短短的二十年。我讲的题目是叫做大会给我定题目，中国历史的见证和前瞻。当我们讲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想到一个人物叫马里逊。在200年前，这个英国的年轻人，他领受了使命，他来到中国去宣教他是从纽约，不是转机，是转船那个时候从英国不可以直接到中国的，他从纽约坐船到中国的时候，船长问他一句话，船长说，你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国家吗？他说，船长说，那个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中国人都是拜偶像的，中国有自己的传统，人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你一个年轻人，25岁的年轻人，你可以改变他吗？马里逊讲了一句著名的话，说，我不能，但是神能。 Amen。 200年前马里逊讲的话，我们今天看到，这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一个有前瞻性的人，他知道神能改变中国。当我们看到今天中国教会的发展，我们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我们很兴奋，因为我们是中国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甚至成为中国教会的一个宣教的使者。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不仅把福音在海外来传扬，建立教会，我们看到中国教会的发展也带着神的命定和神在中国历史中的一个主权。所以当我们想到这时候，我想到我们这个使团是一种意向的连接，我们来自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意向连接到一起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共同服侍的一个团队。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10年了在海外有一群的传道人，他们能在一起服侍10年好像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有各自的背景，有不同的神学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性格，但是神来磨练了我们磨练了我们。 所以当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清楚地看见中国是神永恒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中国有13亿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未知之民。神在预备中国，也给中国了苦难啊，也给中国了苦难。所以神在预备中国的时候，也通过了共产主义的政权，在中国实行了拔除、拆毁、毁坏、颠覆和栽植的工作。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奇妙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今天的教会的发展是神在永恒中的一个旨意。Amen。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连接，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当我今天我用了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这段经文在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这是我们教会丰收教会的我们的意象的一段经文，我们看见的。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耶稣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我们看到了没有？耶稣告诉我们说，时候到了，庄稼熟了，我们应该收割了。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从农村来，你要从如果从农村来，你很会体会这种观念。我在89年的时候，我在农村，90年我在农村种了一年的土地，我种了20亩的大豆，120亩的大豆，我种了115亩的水稻，我一个人很能干，对不对？庄稼长得很好，长势很好，看着高兴得不得了，今年到年底发财了，对不对？想得很清楚，可是到秋天的时候，没人帮我收割了。因为村子都在忙，我在一个荒山野岭里面，没有人去，所以我每一天我走大概30多里路，我到公路上去找人来帮我收割，我给他们最高的工价，当然是一种空白支票，因为我也没有钱，我告诉收完我就会给你钱，没有人帮我收割，然后就看到那个豆子就开始干了，干了豆子会怎么样？就裂了，裂了那个豆种就掉在了土地里边，就埋到了土里边去，然后霜就来了。然后雪就来了，当那场雪一来，我的豆子就上面大概剩下有半尺高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一年的收成全没有了。当然后来有一天，村子里面的收完庄稼了，也有几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想到了，王老四还在山里种地呢，我们去看一看他吧，带了30-40个弟兄姊妹和农民，他们坐着雪爬犁，开着东方红拖拉机进入山里边帮我收割。那个是我懂得耶稣所说的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熟了，可以收割了那个意思啊！你看耶稣所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庄稼已经熟了那个原文叫做发白了，那发白了的庄稼如果我们不收割它就浪费了。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中国是一个收割的国度，如果我们不去收割，很多的灵魂就沦丧了，他们就跟永生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对福音的渴慕对福音的渴慕。无论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劳动的阶层，他们对福音的渴慕超过了历史以往历史以往。所以我这些年来，除了牧养教会，我也四处开布道会，我大概是差不多除了非洲我都去过了都去过了。我去过美洲不要说了，亚洲跑到很多的地方欧洲也跑多很多的国家南美洲我也都去了。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看到大量的中国人拥进教会，我们在那里收割的时候何等的喜乐。我这次到俄罗斯为77个人受洗，所以我这2个礼拜受洗了将近90位弟兄姊妹俄罗斯受洗了70多位。你想给70几位受洗，你心里什么感觉？哇，排着队等着受洗，受洗一个哗走一个，受一个哗走一个，你会看到那种感觉。那个做传道人，就那个时候感觉到，哇，这传道人做得不错，对不对？可是不是自己教会啊，外边宣教。不过感谢主，我回来那个星期六，我回来我们教会有12位弟兄姊妹受洗。那么第二天有一个日本一个作家飞过来让我给受洗。现在很多中国的日本的那些知识分子、名作家、什么演员，经常跑到美国来让我给施洗。好多都是电影演的挺著名的角色，我都不告诉你名字了很多找来受洗到美国找我受洗来干嘛？就是要受洗受完举回国回国。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的一个奇妙的现象。 我们还记得两年前我在这里开布道会，弟兄姊妹记得每一次呼召都好多人来到主的面前，三天的布道会200多人，将近300人信耶稣。我们还记得那个历史的收割的时刻，你想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激动？我想到这个讲台，在这个讲台我们每个晚上那么多人来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国的一个奇妙的现象，也是一个中国的特殊的时刻。从马里逊到中国200年，可是200年的福音发展，马里逊中中国是中国有没有基督徒啊？没有基督徒。所以马里逊在中国待了25年的服事，只带了不到10个人信主，据说他自己施洗的还不到5个。那么后来当然有一个叫梁发的牧师，是他带的门徒啊，被他兴起来。那福音的工作，刚才路加弟兄已经讲了，在抗战的时候是个复兴啊，在那时候复兴。赵俊颖牧师在敌后啊，不是敌后，国统区，在国统区布道，据说一次也4000-5000人来参加那种布道会啊，400-500人信主啊。于立功牧师跟我讲到那个时候他非常的兴奋，分享到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感谢主啊，他说有一次宋尚杰牧师来开布道会啊，然后于牧师见到宋尚杰牧师就鞠了躬说宋博士好，宋牧师没理他啊，转身就走了。啊，这个于牧师那天带诗歌就很生气，说你看这个讲员我带诗歌，我想跟他问点好的都不理我，因为宋博士性格很特别。他说我不去了啊，不去了。躺在床上，刚一躺在床上，说那边这个宋博士带4000人祷告了，4000人祷告的时候，他说那个祷告的声浪就海浪一样涌进他睡的那个宿舍，他从床上爬起来赶紧去聚会。那个时候真的是复兴，那是一段复兴，而带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信主。所以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呢？中国据说有100万的基督徒，但是真正领圣餐的是80万的基督徒。中国有80万的基督徒，当然我们知道，1949年中国就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啊，我们知道政权更替了啊，这样说更好，对不对？啊，教会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那个试炼，那个压力，我相信比罗马的那个主后64年那个压力还要大。我们今天如果你要采访那些过来的弟兄姊妹，他们所面对那种火的试炼要来临的时候，那种危机感，他们非常的清楚。所以很多的外国的差会全部被赶走了。1950年，那么这个大量的传道人都到了香港和台湾，但是很感谢主，有一批人他们不走，他们留下来。当然，有的他们大多数都为主殉道了。那批的殉道人相当的多，那是中国历史上比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所以教会已经没有声音了。那时候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成立一个三字教会。这个三字教会当时在上海那么多的教合并成8个教会，北京城合并成4个教会。所以这些教会合并的时候，当然有人不参与就坐牢。我们知道这里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王明道牧师啊，当然还有尼托生牧师。尼托生弟兄是逃到了香港啊，他到了香港，但是圣灵感动他又回来和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他回来以后被抓啊，然后尼托生反革命集团他被判了很多的年。那么王明道牧师不参加三字的运动，那么被判了无期徒刑。我们都知道那个在那个时候，西方人说中国的教会已经从地上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教会的成长发展到今天，我们说中国有8000万的基督徒，或者中国是有1亿的基督徒。中国教会的飞速的发展就是1989年以后这20年的发展。但是我们感谢主，在那一段的历史上这些优秀的传道人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做了相当大的见证。他们首先第一点，在60年代他们不拜偶像啊，60年代是中国人人都拜偶像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都跳三字舞啊，崇拜中国人的领袖。但是我们知道有个叫以巴佛的，他就坚决不拜偶像。以巴佛就说神只有一位，为此他付出了他的自由啊，20年的失去了自由。到了70年代，教会的那个口号就是弟兄们我们聚会，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口号。如果你研究那段历史，你会发现说那个时候整个河南的教会就是一句话，把基督徒找回来，不是传福音，就把基督徒找回来。那些已经失去了不能够聚会了，或者已经在信仰中很多都不信了的人，找回来聚会。我当时在罗城基督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叫尹道先， 那我住在他的家里，我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李敦牧师也在我们那教会做牧师。我住的引道线，他服侍主，他真的是，哎呀，那个对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和那个留学生那种爱呀，晚上就蒸包子，早上就出去一个一个的送，啊，然后传福音，然后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流泪悔改。我跟他们家吃饭的时候祷告，全家我们三口人，他们老两口加上我，我们吃饭祷告不是一个人祷告，都要祷告。我祷告比较短，因为我想赶紧吃热的，对不对？那这老两口祷告才长的，我告诉你，一吃饭祷告我就害怕，他俩一吃饭祷告，每人没有半个小时都下不来的。先认罪啊，哇，你吃饭祷告认那么多罪干嘛？认罪，认完罪了，等他们祷完告了，那菜都没法吃了，尤其是饺子，东北人吃饺子吃热的，那饺子他祷告完了，那饺子得重新热一下。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我，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离开了主，他们没法信仰下去了。他们从北京大学毕业了，就被到内蒙古去教书，在内蒙古大学，他们那时候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基督徒，他的外公是著名的传道人丁立美牧师，是中国第一代的最著名的传道人，他是个异人的后代，其实他不敢，差不多有20年时间，他不敢承认他是基督徒，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就悔改，然后他就抓住他最后的时间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看到70年代就是聚会聚会，80年代中国的教会开始传扬福音。80年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中国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改革开放了，三自教会也开始聚会了，那么家庭教会也开始聚会了，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传扬福音，而且80年代是中国福音传得非常快的一段时间。等到90年代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传得更快了。我们看到说，在整个的在中国的官方也开始坦诚，基督教是中国今天一个中国人民心里最需要的一个信仰。有一个叫刘亚洲的这个将军，在一篇讲演中，他讲叫信念与道德。他说中国有三个最主要的宗教佛教、道教、儒教。他说我把儒教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于中国人形成今天的心理状态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这个意思，那三个宗教都不对的他说历史证明这三个宗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这个刘亚洲是中将，是空军的副政委，那么他的岳父是李先念李先念曾经当过中国的国家主席。所以他说许多同志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苦难的化身，思想的化身。所以他说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我们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的宗教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的宗教神在享乐人民受苦，这就是东西方最大的区别。这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说的。然后他说你看我们的宗教我们的神都是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嬉皮笑脸，食尽了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满肠肥。所以他说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的宗教和西方的宗教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胜利呢？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人家所拥有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么一个无神论者所讲的话。不仅如此，我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香港的这个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他讲到今天教会的发展，这两个作者一个叫建宏，一个叫田建东，他们采访了大量的中国的教会，尤其西北的教会。他们写了一段，他说洪荒时代人类都遭遇了灭顶之灾，同样的大洪水，西方是挪亚方舟，东方是伏羲开天。他说巧的是1300年前基督教的福音到达了西北的第一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祖先伏羲的故乡天水。他说不同轨迹的文化在这里交流不同轨迹的文明在这里交汇。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人心灵和精神面的渴求渴望和追求。他说如今呢，几乎许多文盲半文盲的中国西北农民说起基督教术语来滔滔不绝，比如说感谢主哈雷路亚 他说，那么这个基督教竟然成为这个贫瘠土地上传播最快的宗教，中国政府已经在倡导地下宗教转正，但是转正的路途并不平坦。然后他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五大宗教得以恢复，但是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宗教，其蔓延之迅速让人意外。在西北农村，唱惯了信天游和花的他们，嘶哑地唱着赞美诗。乡里乡亲变成了弟兄姐妹。他说，甘肃礼县盐官镇不足20000人的小镇，信主人数超过5000。在甘肃两当县城，在陕西兴平县城，在苦甲天下的会宁大沟，随处可见大街上动员陌生人去聚会的传教者。当然这都是普通的基督徒。他说，自上个世纪50年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最贫困落后封闭和渴望的西部农村土地上，基督教迅速的传播，给当地的人带来了喜乐和盼望。那这是他一个文汇报的香港文汇报的一个官方的记者写的。他说，面对着快速发展的基督教，农村基层的干部几乎束手无策。在他们看来，私设聚会点是一个不轻松的话题，因为宗教工作涉及到群众面广，问题繁多，而且有神秘感，所以导致部分的村干部对宗教管理工作望而生畏，既不愿意管也不敢管，更不知如何管。我们看到这个，你看到官方的这个文件的分析，看到中国教会迅速的发展。那我们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讲到我们在看到中国教会的发展。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使团的同工们，可能除了我之外大概都在大陆宣教过都在大陆宣教过，可是今天却让我来讲中国宣教的题目，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有时候旁观者清嘛，对不对？所以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就是当我们每一次我们在美国这些传道人，我们牧会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压力的时候，我们一宣教回来，我们立刻就好像充了电。你们，我跟你讲，我在加州我们的教会啊，有个弟兄啊，广东人啊，根本轮不到他讲道的，带会也不让他带，因为他讲话不清楚，就有一天去中国广东去宣教了。好了，人家广东人讲官话讲得不好，讲广东话讲得好，在中国待了3月不回来了，老婆急的说，这怎么会不回来，是不是被试探捆绑失败了人家在那宣教宣得热闹着，带了好几百人信主而且到那儿就什么都带，祷告会什么讲道，然后唱诗歌，回去说你们不用我，我告诉你，神要在中国大大的用我。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也谈到中国教会的发展，我们避免不了教会的模式的发展。我们知道中国教会的管理模式还是需要成长。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主要的管理方式，我们在西方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管理方式，我们有主教制有间接民主长老制有会众制。那么在大陆现在这个我们主要教会就是两种，一个是三自教会，一个家庭教会。我们避免不了会谈这个问题。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去中国教会人多得不得了我们看到聚会的时候，那个好多人去参与，那我们很多都是三自教会了。其实我们表面可以看到的，那么人说三自教会不错，为什么不好呢？为什么海外很多的人老批评三自教会，而这个说家庭教会好？其实我们到三自教会发现三自教会信仰不错的，当然我们就要回到教会的本质。什么是教会呢？保罗在他的教会神学里对教会有4个定义。第一个，他认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教会听命于元首耶稣基督。如果教会的元首不是耶稣基督，那这个教会就失去了教会最根本的一条。那么第二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圣洁的地方。来到教会，不管我们外边有多少的罪，来到教会保守的遮盖我们，涂抹我们，我们是一群神招出来的子民，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指基督的心腹。那么他说，教会是神儿女的家，以弗所书第2:19，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了所以这是教会的第三个观点。第四个，教会是敬拜神的殿敬拜神的殿。所以当我们分析三自教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中来，圣经中来。三自教会我们看它的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改造旧社会，使其逐步脱离国外宗教团体的领导和干涉而独立出来的。所以中国的教会不再从属于罗马教廷和国外的基督教差会，新的教会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为方针，也称为三自原则，即自治、自养、自传。所以自治是指教会内部的事务独立于外国的宗教组织之外，那么自养是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国外的经济财政的支持和宗教团体的支持，由中国政府财政拨款啊，这是自养。那么自传是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和传教士啊来解释教义、解释圣经，而且只准在教堂里传。当年周恩来认为啊，周恩来认为宗教是人们没有到共产主义之前不可避免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啊，人类的文明发展到最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要宗教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还避免不了，那怎么办呢？就是限制发展，限制发展，直至消灭。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啊，今天的教会发展起来却超乎了这些共产主义的这些预言家们的想法。我这次到俄罗斯最大的一个感动，我就去了红场，我下了飞机到了红场，我就看列宁，看到那儿，列宁、斯大林就欢迎我，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前面有一个列宁的一个特型演员，还有一个斯大林的特型演员，穿着当年列宁和斯大林的衣服，见着你就握手，可以照个相，然后握手可以照一下，就是握手就转过来照个相，100卢布，不是白给的，然后红场。就在那儿，旁边就一个瓦西里大教堂，大家知道那个最典型的一个红场的角色。我在那里带来很多的思想，列宁躺在那里，躺在棺木里边，可是在那个大教堂里边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那些新娘子、新郎，他们穿着美丽的衣服，带着伴娘都来到教堂，他们路过列宁的坟墓，看都不看，他们来到教堂来寻找上帝。我发现俄罗斯当苏维埃他们70年来他们要铲除教会，那个瓦西里大教堂已经被斯大林命令完全的拆除，但是在命令的时候正好是1942年，然后战争发生了，没有机会拆毁了，所以保留了那个历史的文物，那是700年的教堂啊。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想到，谁能够跟上帝去争锋呢？谁都想做上帝，但是有一天都像小丑一样从历史舞台上被移走，唯有上帝。 Amen， 哈利路亚。今天上帝又何德回到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去，人们又开始来到这来敬拜他、赞美他。有一天我到一个教堂去啊，在圣彼得堡的一个教堂，正好他们在唱诗班的唱诗，我进去我以为放录音，就5个人，一个主教加上2个弟兄2个姐妹，他们的诗歌真的是美，很多的俄罗斯人拥进去跪在那里，他们来忏悔。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但是我们看到神永远的掌权，神永远的掌权。所以除了三自教会以外，那么三自教会今天发展也非常的快。我们怎么定义三自教会？很多的从海外回的弟兄姊妹也到三自教会里聚会，可不可以啊？这都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敢回答也不愿意回答的问题。我们一回答就面对着争议。我有一次我在洛杉矶的一个聚会上，我把三自教会定义为是三自控制下的教会，或者说叫做被掳的教会。三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承认他们是很爱主的，很追求主，尤其今年年轻的一代年轻一代，可是他们在这个教会的体制下，这个教会一个体制不是完全按照圣经来建造的一个体制，那这是真实的。所以我说这个三自是一个组织，它不是个教会，三自是个机构，不是个教会。那么三自要管理教会，应该是三自控制下的教会，那这个就准确了。所以这我们就把三自的弟兄姊妹跟这个组织分开了。那么在中国教会的主流是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是怎么发展出，什么叫家庭教会？就是因为政府的逼迫 发展起来的，他不可能公开聚会。他们要公开聚会，他们必须到政府登记的三自教会里去。所以这种我们叫做，管它叫做家庭教会。那么家庭教会是中国教会的主流，所以我们知道，自从2000年以后，中国家庭教会在知识分子中也开始迅速的发展。最早是在农村，农村的这个农民中发展。那么2000年以后，知识分子教会也迅速的发展。我们很多的同工进到国内去，都是服侍当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教会，发展非常快。我们也管它叫做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的发展非常的快，而且家庭教会相当有国度观念。不要以为说他们农村就没有国度观念，有国度观念的。我这次在俄罗斯有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从东北黑龙江的某市坐了5天5夜的火车来到了叶卡捷琳娜，来跟我在一起，有3天的时间在那里聚会。我问他，他每天跟我在一起，我走了就给我拎包，我说别给我拎包，我自己拎。哎，不是给你拎包，你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你讲道，我一想我那么老了，他小时候就听我讲道，现在他都做传道人了，哇，这个，我一想我多老我都不知道了，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牧养多少人？1500人。一个年轻的传道，才22、23岁的年轻传道，牧养1500人，你怎么牧养1500人？他有俩孩子，22岁俩孩子了。所以我们得学习，北美的弟兄姊妹得学习他们这个。我们结婚太晚，生孩太少，人家22岁，人家真的是按照圣经的命定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哈利路亚！哎呀，他说在我们的农村呢，22岁再没结婚呢，他嫁不出去了。18岁就结婚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哎，做传道人，而且我就跟他谈教会，他牧养了大概36个聚会点，他一个人巡回去走，一个月的薪水，教会给他补贴是500人民币。我说够不够？根本不够。那没关系，仰望神，他说就去聚会探访回来了。到一个有的时候聚会，他们有的是在农场嘛，回来就带一些玉米啊、大豆啊，全是青菜什么的，家里都不用买菜的。到一个什么这个养鸡场，那回来就左手一只右手一只鸭。上帝就是供应的。所以看那个小传道人，22岁传道人那么大的信心，哇，东北，我东北人，我的乡亲，我离我们县就200里路，就告诉你把你爸妈电话给我，家庭我去看你爸妈去。你看多有意思，看到他们中国家庭教育的发展，我们非常的感恩。我跟他谈到他们的宣教，他们现在这个宣教工作，他们向俄罗斯宣教啊，俄罗斯宣教。俄罗斯这些人，他们在俄罗斯也不稳定，他们信了主了就回国了。所以东北今天福音工作非常的发展，很多也跟俄罗斯有关系。俄罗斯那个莫斯科的教会，莫斯科的华人教会，15年来受洗了3000人，哈利路亚，感谢主，3000人啊！叶卡那个教会现在也是非常的兴旺，而且都是东北人啊。讲到我用了一些东北话，那他们特爱听。这一天讲40道，一堂1.5小时，上午2堂，晚上2堂，感谢主。所以神就是这样的来兴起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国家庭教会而且有宣教的意向。现在河南的教会，他们已经把福音把这个宣教士派到了东南亚。我在缅甸就看过河南的宣教士，有一天我见到2个小宣教士，我在缅甸，那是1999年，我到缅甸去宣教，坐了大概也是30多个小时的飞机，后来到那儿就20多小时飞机到那儿，然后到那儿找不到飞机，我要到中缅边境一个地方，从那个叫仰光过去。我问他们有没有飞机，那个人就拿个笔记本伸着指头就挑，我一看这个没有电脑飞机，我说，他说5天以后有飞机，我说那5天以后我该回去了。另外这种飞机你敢坐吗？拿笔记本翻的飞机你还敢坐吗？我们就买了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就买了一个公共汽车。这个公共汽车从滇缅公路从仰光开到中国的边境，用了大概27个小时，700公里用了27个小时。那个公路就是当年抗日战争时候修那个滇缅公路，而且现在根本没有改变，还不如当年呢。我坐了，我才懂什么叫滇缅公路。颠到那里我就散了，我胡子架都散了，颠到我20小时飞机又颠了大概20多个小时汽车，到那儿什么都讲不出来了。但是我看到他们从各处来去，从河南来的那些家庭教会，小敏那次也去了，小敏姐妹也来了，2个小女孩子到那里去宣教，河南派出去的，派出去派都回不来的，到那儿就到了缅甸就在那生根发芽， 啊，建立教会，建立学校，两个小女孩教一个中文学校300多个学生，还牧养一个70多人的华人教会。你会看到两个小女孩跟我说没有钱呢，没有钱，6个月没吃过猪肉。我们今天见着猪肉我们都不吃了，我们吃鱼肉。哎，后来我跟蔡牧师感动，我们最后就我们教会支持他们啊，我们就开始教会支持他们，一直支持他们到现在。所以你就看到他们中国的家庭教会这种宣教的意向非常的大。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说神使用了中国的教会，在中国还有一种教会叫第三类的教会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至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国内无论经济的环境、社会的环境、文化的环境、思想的环境，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农村的人口不断的流向城市，啊，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据说再过20年，中国城市的人口可能会占中国的一半，啊，中国的一半，有3亿的盲流每一年涌进城市里边去打工，所以建立的教会开始，他们把农村的教会就建立到城市去，所以城市的第三类教会有海归的教会，我们知道香柏团契。那么这像这样的教会都是海归的一些知识分子组成的教会，那么很多了我就不具体说了，从北京、上海、武汉，那么这个到广东东莞那更多了，这种叫做海归的教会，以海归为主体的或者牧养的人是海归的。那么还有港台企业家所牧养的教会啊，我们这上海最著名的就是张汝京弟兄所牧养的教会，那么还有其他很多很多，那么还有知识分子的教会啊，像这个秋雨之福团契、方舟教会，那么在北京、成都，那这些都是这个以中国的著名的知识分子为主的，他们组成的教会，啊，他们的聚会，那么当然还有民工的教会，啊，在东莞特别多这种民工的教会，所以这类的教会他们不属于三自教会，他们没有注册，啊，当然他们也会面对一些聚会的困难，但他们很灵活，啊，他们也。这个他们把自己归类为家庭教会，但是家庭教会很多家庭教会也不认为他们就是家庭教会，因为在传统意义的家庭教会是完全隐藏的，所以我们今天统计家庭教会的人数不是很好统计的，但是很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发展，而且这个平均的那个这个第三类教会的学位和他们的知识啊更高，而且视野更广。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说，我看到说在北京的一份调查中，我们看到第三类教的专职传道人是平均受洗约13年啊，受洗10年以上的占64.5%，平均牧养年数为5.7年，所以你会看到他们57.14%的专业传道人接受过大专以上的非神学的教育，75.51%的专职传道人具有神学院的学历。你看到今天的中国的教会发展已经不是我们所想的徒打徒闹了，那么平信徒的传道人还有很多叫平信徒的传道人，相对于专职的传道人，平信徒的传道人年龄较大，40岁以上的占73.33%，那么专职传道人是44.89%，教育程度更高，80%的人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33.33%的有研究生的学历，物质也比较丰富，拥有住房和汽车者分别为80%和40%，有80%有自己的房子，有40%有汽车，而且男性比例较高，占73.33%，这个跟农村的家庭教育不太一样，农村家庭教育姐妹们传道的比例蛮高的，可是进入到城市里边，看到第三类教育他们这个弟兄们服侍的更多了，这是一个北京的教会。我们谈到这一个教会，我们就不要再谈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太多了。所以这个你会看到，当中国教会今天的发展，因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个环境，所以使教会迅速的发展。而且中国今天的教会处于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可能有的人不同意我这个观念。那我们看到清王朝的时候，他们基本对福音是完全排斥的。马礼逊到中国的时候是不可以公开传福音的，马礼逊学中文给他教中文的老师都要带着毒药，如果被发现立刻吞了毒药死了，不要找到我家人是谁，找到家人都被杀了。那么从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了， 那国民党统治时期有战乱，一直战乱，内战啊，或者中日战争，一直战乱。那么今天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当然虽然中国这个执政者他们对于宗教还有一些疑惑或者不能够理解，但是他们对基督教好像越来越好。为什么？虽然是有压力，还是有压力，但是我们看到因为基督教这些基督徒在中国的社会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啊。第一，他们积极地参与国家的建设啊，不管在经济教育各方面他们都做了很好的见证。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穆斯林和佛教徒都带有分离主义倾向，这个点我们大家没有看到。你会看到新疆的这种穆斯林，新疆这次闹，还有这个西藏达赖喇嘛佛教徒也在闹，唯有基督徒啊，成为中国社会的最稳定的爱的力量。 Amen， 爱的团体。当别人强调这个仇恨的时候，基督徒在这里讲爱，讲饶恕，讲饶恕。所以我相信这是对未来中国是基督教的发展是最好的一个历史契机。其实教会有点压力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压力也不见得好。我们看到台湾教会什么压力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教会就没有活力了。而今天虽然中国还有压力，很多基督徒还被抓，也还有在关着，张荣亮弟兄还在关着，关到第六年了还没有放，还有一些人被抓，但是我们看到教会在这种压力下成长更健康更有生命力。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教会是不怕压力的啊，基督徒也不怕压力的。我讲一个这个故事。我前几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他信了主了以后，他是大学的一个，他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信了主了，他就传福音，他传福音传的是非常的，只要见人就传福音。他的职业呢是个医生，是个外科医生，他是个医学院的副院长，那么原来是主治医，当了副院长。他外号叫孙一刀，这个就是那一刀下去就不死就活，你知道吗？大概都是活了，所以叫孙一刀，意思这一刀很好用。这个弟兄前几天给我打电话分享，这个我真的为他感恩。这个弟兄，他当给人手术之前，他都会问你要不要信耶稣。因为他说我救了你的，我医治了你的疾病，可是我不能，你还会死的，你要信了耶稣就一起全解决了，这边病得医治，那边呢得了永生，你看多好。不是，他就这么想的，他就这么单纯，他没有别的目的。但有时候你这医生拿着手术刀说你要不要信耶稣，那人家也不敢不信，你知道吗？所以他传福音特有果效，几乎是100%都信主。但是后来就被假信主的给告告了，说他威胁我，他我不信主我就不知道他的刀走得正不正，所以我不敢不信，所以把他告了。告了那当然党委就找谈话，最后就他当然他不能够让步，他说我这个是传福音，我也没有怎么样，你们收红包我传福音不行吗？哈利路亚。我们看到他们收红包可以先立德拿，我们传福音为什么不能先立德呢？这个世界就是很多颠倒的东西，对不对？结果后来他被开除了，很可惜被开除了，但是感谢主他被开除了。他被开除以后，他就被东南亚一个最大的医院给聘走了，做主治医师，在泰国很高的薪水，很高的薪水，做了3年。有一天回云南，到云南的时候，在路上这个一个公共汽车，他坐公共汽车旁边坐了一个姐妹，一个女的，一个中年妇女。这个妇女占了2/3的位子，因为两个位子被她占了2/3，她就占了很小一小边。为什么？因为这妇女这边有个大瘤，有20斤，这大瘤就伸出来就占个位置，你知道吗？她一看这大瘤，这是她的职业习惯，她就去摸。那个女的就很羞愧，不好意思说你干嘛？她说对不起，我是医生，我看你这瘤是个良性的，你为什么不手术把它割掉呢？那个女人说我没钱，我做这么一个手术的几万块钱，我没有钱。啊，她说那你等着，到下站你下车，下车她就打个计程车跑到昆明，买了200块钱，买了手术刀，买了消炎药，买了什么这个消毒水，回来在路边就给割掉了。把大瘤一割掉，惨了，走不了了。 老百姓全围上来，什么毛病都找他，一治就治了3个月。后来他就决定不走了，他在那一待云南10年。弟兄姊妹，10年他懂了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一个基督徒的命定。10年他在云南那么一个贫穷的地方呢，帮助了多少人，人们见到他管他叫小耶稣。什么叫基督徒？这就是基督徒啊。我告诉你，他开一个大破车，那车里带着所有的手术工具，他的最好的无影灯就无解大手电筒，现在眼睛都不行了。一个医生，那么优秀的医生，眼睛都不行了。他去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为什么来美国？是美国总统要见他，布什总统要卸任之前就点名要见这个人。布什总统见到他，管他叫中国的玛莎·特蕾莎，他是男的，但是布什总统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他，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宣教士，就在那里没有差会，没有教会去差遣他，他就留下来，他却建立了130间教会。这每个教会都是医疗点，人们要想得医治吗？来到教会，哈利路亚。他培养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在那里培养很多很多的工人，神的工人，既能讲道又能医治啊，小的毛病大家治了，大的毛病他开过去。10年至今还单身呢，没有人愿意嫁给一个到昆明农村，到云南农村10年的一个宣教士啊。当我看到他，我就感恩。我知道今天教会的发展，神给我们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收割的一同快乐。我相信我们的孙立兄心是快乐的，他就是今天的中国教会的一份子啊。他没有经过神学教育，但他到哪里都会讲道啊。到我们教会讲见证的时候，讲的我们全教会弟兄姊妹全流泪，全流泪。他做的是很实际的，他从来没上过报纸，他也从来没别人宣扬过，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是应该得公义冠冕的人。 Amen， 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当我们想到今天教会的发展，我们发现中国的教会除了一大批的人才是神国所用的人才，1989年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神拣选了一代人。我还清楚记得去年年底，我们秋林牧师，我们还有这个我们大都在了，志刚牧师，志秋牧师，陆家牧师，还有这个唐凯牧师，我们都在了。我们在一代人的特会上，远人民弟兄搞那一代人特会，我记得当时第一天是让我带敬拜，下边有3000多人坐着，台上有400多人坐着，台上400多人带敬拜。你看过这么大敬拜赞美团吗？是因为台下坐不下，把我们都轰台上去了。我们这400多人，大多数都1989年以后被神所拣选的，成为了传道人。这一代人，我到各处去传道的时候，他们说：“张牧师啊，你们那一代人缺我。”我告诉你，去的人不是全部，可能一半都不够，很多人都没有去。我告诉你，我就没去。我想，对，可能大多数都没有来，但是这一代人，神拣选了，神使用了。因为不仅在美国，我们要建造主的教会，我们知道有一天神要把我们拆派的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去，建造主的教会，传扬主的福音。让主的福音不仅成为中国的祝福，也通过中国的基督徒流向全世界，成为全世界的祝福。所以在我们的观念中，这宣教的中国不仅是向中国宣教，乃是向全世界宣教。什么叫做第四棒？福音的第四棒，福音的最后一棒，就是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我想中国人在其中要承担更重要的一个职责和使命。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这个聚会要结束的时候，我相信神要拣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大多数都是1989年以后信耶稣的。我们请问有多少1989年以前信耶稣举手？有没有？ 有一位两位啊，八九年以后的举手，我们全是嘛，我也是，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神在二十年做了奇妙的工作。1989年到1999年是传福音最热潮的十年，海外的教会只要你一打开大门，大量的中国人涌进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使团这些弟兄姊妹意识到，教会除了我们信主以外，更重要是我们生命的建造和成长。所以我们开始成立了这个使团，我们彼此的连接，一起在基于教会扶持教会，我们也拓展教会，建造教会。所以我们在一起来建造。1999年到2009年这十年是教会建造的十年，所以我们使团十年的特会都围绕着教会，围绕着教会建造所需要的，比如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意向啊，我们生命的突破、成长、我们的连接合一、我们的宣教、我们的命定，我们都围绕这些使命。神使用我们这一群人一起来建造主的教会，一起来扶持。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为使团能走过这十年的历程我们感恩。我们相信使团可能会走20年、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代一代的走下去，因为神的儿女就是如此。哈利路亚。我们来唱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用的这首诗歌是宣教的中国。我刚才讲了，宣教的中国不仅是向中国宣教，而是中国要兴起来，你们向全世界宣教。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作者叫什么名字，你们知道这个作者叫什么名字？谁知道？林和成，对不对？林和成弟兄是一个台湾的弟兄，是个外省人。林弟兄啊，林和成弟兄，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非常爱自己的未婚妻，可是未婚妻有次出车祸死了，他就不想活了。现在这种男人不多了，他就跳楼了，腿就摔断了，两条腿没有了，他爱也走了，他觉得生命一片黑暗的时候，他认识了耶稣。耶稣就像光一样进入他的里边，耶稣的爱一下就把他融化了。当他归向主以后，他就迫切地为中国祷告，他说，主啊，有一天我要回中国去传福音。可是当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他就想到，我健康的时候，我两条腿好的时候，我不能够走出去，因为我没有意向，我没有真理，我不懂什么是爱。可是今天我懂了，我两条腿就失去了。所以有一天晚上，他打开窗子，窗外的那个蝉在叫。这首诗歌进入他脑海中，有一个爱像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一个不识谱的人被圣灵的感动写下了这首诗歌，成为了很多人的激励，也成为他自己的激励。他说，有一天我推着轮椅，我要去中国，我要完成上帝给我的宣教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有腿，我们都可以走，可是我们是为什么奔走呢？我们是为自己奔走，还是为金钱奔走，还是为那些徒有虚名的事情奔走？当我们唱首诗歌的时候，盼望我们懂得，我们一生要为主奔走。你们，因为圣经说，那传福音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了上帝的呼召，你要接过这个福音的棒子，你说，主啊，我要传下去，把这美好的福音传下去，传给我的亲人，传给我的朋友，传给我的同事，传给我那些不认识的但是需要你的人。如果你愿意，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请放下。如果你今天听到上帝的呼召，让你放下世界的一切，全时间的来服侍他，来装备你自己，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在这儿是个请全时间的，想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的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使团的同工们为你祷告。如果你听到了上帝的呼召，今天很清楚说，主，我也要去，我要跟着使团的弟兄们一样，我们把自己交给你，一生一世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感谢主。有一种到前面来，站到最前面，感谢主，哈利路亚。
还有哪一位今天你要读神学，你要在全世界的服侍主，放下世界的一切，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到前面来，感谢主。还有没有？全世界的，我们不再，我们放下世界的一切，就像保罗一样，过去我们以为有益的，现在我们以为有损了。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要传扬他一生一世。到前面来，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我们用掌声来鼓励他们。这是神国的精兵，上帝要用他们，这神国的精兵，上帝要大大的使用他们，装备他们，将来为主所用。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也请使团的理事们到前面来，站在第一排来为他们祷告。也使团还有，感谢主，到前面来，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我相信今天这个时间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中国大陆施工使团在北美中国大陆施工使团第十次的聚会，第十年的聚会。在这个十年里边，神引导了我们，神也装备了我们，让我们靠着耶稣的爱来成长。但在这时候，神也呼召了你们，让你们站到主的面前来接受他的差遣，接受他的装备。还有没有？感谢主。我们请使团的理事们到第一排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大家再往前来，我们大家再往前来，走到两个台阶上来，走几个台阶上来，感谢主，大家上台阶上来。我们这些被神呼召要全人间服侍主的到台阶上走上来，我们再呼召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感谢你，主啊，在时刻我把每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他们是你所拣选的贵重的器皿，今天他们站在你的祭坛上，愿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你，主啊，求你悦纳，也求你来使用，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来涂抹他们，除掉他们的软弱，让他们靠着信心跟随主，让他们一生一世跟随主，让他们服侍主，像彼得，像保罗，像约翰。哈利路亚，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就建造你的教会，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你的福音带到哪里。感谢你主，我们相信你会大大的使用他们，在复兴的中国里面有份。感谢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还有哪位弟兄姊妹，你今天说，我虽然不能够全时间，但是我要我用我的一生来宣扬福音，不管我在什么岗位上，我即使代职服事，我要做主的使女，做主的儿，做主的使女，做主的仆人。你说这样弟兄姊妹走到前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感谢主。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
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到前面来，我们来到前面来，我们来到前面，圣灵来催逼你走到前面来，把自己交给主。大家来往前走，再往上走，走，感谢主。
啊，像耶路撒冷，风霜雪衣，意志更坚定。
我要传扬，
我要传扬，
传扬主的名，
传扬主的名，
是要得胜，
是要得胜，
在神的国度里。哈利路亚，我带着使命。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炫耀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后面还有没有？大家往前来，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大家来到前面，今天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运行，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面前来呼召我们。当我们呼召我们的时候，神在永久里面已经命定我们被呼召，被他使用。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请朱建弟兄来为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来为这些全时间服侍你的、回应呼召的、进入命定的这些弟兄姊妹，为他们来祝福。我们相信今天是你给他们生命的转机，是把他们带到你更大的荣耀的盼望的里面。 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他们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坚固他们，求你来装备他们，求你使他们与我们合成一群。主啊，真是来实行你的大使命。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要把这些愿意一起来与我们同工，一起来在宣教的使命上有份的这些的同工们，这些弟兄姊妹也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大大的加添他们的力量。主啊，求你来大大的使用他们。主啊，使我们众人能够合成一群，进入你荣耀的意象的里面。谢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让把荣耀归给主，赞美主，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请大家继续站立。我们请杨牧师来，因为这是我们使团的十年的聚会，也是我们的一个对十年的这样一个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感恩。杨牧师一直陪伴我们，也每一次都祝福我们使团的理事这些同工们，所以我们要请杨牧师来带我们有一点的敬拜，也为我们使团的理事家人来祷告，也为使团我们这一次也要邀请使团的同工及我们这次大会的讲员一起到前面来。我们请杨牧师为我们祝福。我们请三批，第一个是使团的理事和他们的家人都到台上来。使团的同工及讲员刘瑞杰、陈沃恩、陈沃律、张俊、陈铁泉、郑武静、李辉、郭厂夫妇，请你们都到前面来。还有嘉恩的在场的牧师、长老及区长，你们配偶都到前面来。我们要请杨牧师来为我们众人有一个祝福。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耶和华行了大事。
请嘉恩教会的在场的牧师、长老、区长及其在场的配偶，你们来等。
特别今天早上我们有一部分没有唱，就是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我相信在神的命定，在神的呼召跟旨意里面，不只要我们明白命定，需要带我们向前。而我们这几天真是特别，今天听到更广的神行的大事，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一起举起圣洁的手，在羔羊的宝血里面被洁净的手，我们同声开口来为使团的这些理事和他们的同工以及他们的眷属，特别为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扶持他们，祝福他们。
使团的理事，我们都跪下来。
我们
台上所有人，我们都跪下来。
主啊，是的，讲到命定，我们只有敬畏。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从来都不是我们给了你什么，也从来都不是我们预备的够好。是你的大能，所以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赞美，我们也甘心乐意欢喜地把自己献给你。是 者是你带领我们往前走，并不是我们多有智慧可以知道如何，甚至我们即使领受了异象也是从你来的，甚至我们承认许多的时候你给我们看见，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们赞美你，你仍然看重我们。谢谢你，这些年你拣选了你的仆人，拣选了你的使女，你保守他们坚持在这个路，而且也引导我们，帮助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他们有许多的时候有软弱，有失望，但是你没有放弃他们，你扶持他们，使他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可以再举起来。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再聚在这里欢庆，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我们要欢呼，我们可以在这里见证许多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你真伟大，我们赞美你。
神给我们美好的聚会，给我们美好的信息，让我们看见在主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意象进入命定，我们就大大蒙福。阿们。聚会是会有结束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使命不会结束，我们的侍奉不会结束， 我们的合一不会结束。这一天非常的感谢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保惠师圣灵、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个大会的保守。我们第一次在加拿大开我们的特会，就是我们使团的进入命定的特会。感谢赞美主，在这里特别的感谢加恩基督教会牧师、长老、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感受到我们有一大群的同路人在跟我们一起同奔天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十年的路走过来，我们连接了越来越多的愿意跟我们同心同行的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同路人。感谢，再次的感谢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教会、美好的传道同工的团队、美好的侍奉的团队。我相信我们这几天在这里享受了你们非常好的服侍，无论是交通、饭食、儿童施工，我们真的是心里充满了感恩。我代表北美教会大陆施工使团向你们献上感谢。我也感谢愿意跟我们连接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教会、这些传道人。不是你们的支持，我们在这里会感觉到孤单，但是今天看见你们来了，看见你们跟我们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知道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神就共同呼召我们一起来服侍神，服侍当今的教会，服侍我们的祖国。所以谢谢你们。我更感谢神呼召今天这么多的人愿意跟我们一起同奔天路。所以我就请刚刚你决志愿意全世界服侍神的人啊，我们在外面有一个登记啊，你可以把你的联络地址啊或者方法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个连接的团队，我们愿意这群比较早走出来的弟兄姊妹愿意陪伴你们走下面的路。我们手拉手，肩并肩，我们一起同奔天路，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我们的祖国。所以我想，如果刚才你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你愿意全时间的来服侍神呀，也许不是现在，但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你就可以在外面，我们有一个纸，你可以把你的联络的方法给我们留下来，我们也可以好为你们祷告。那么还有所有愿意跟我们连接的弟兄姊妹、教会机构、传道人，我也特别的鼓励你啊，在外面你可以把你们的通讯的联络的方法留给我们，这样我们在祷告里面彼此的纪念，在事工上彼此的连接，说不定我们将来可以一起，我们再来到温哥华，我们再有一次这样的特会，也许那是20年，我不知道。神如果是允许的话，我们还会愿意跟温哥华所有的愿意跟我们连接的弟兄姊妹和教会机构，我们同奔天路。好，那我们这次的北美教会大陆施工使团第10届的特会，我们就到此结束。我们用掌声谢谢我们的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保惠师圣灵，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满身是口，诉说不尽你的恩典。主，就求你把这次特会的复兴之火继续燃烧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身上。你再一次的激励我们使团的所有的理事，我们要走你的连接的路，走合一的路，要满足你的心意。这几天的特会你跟我们同在，主你真好，你真伟大，你真奇妙，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经历到平安，经历到喜乐，更经历到你复兴的灵火。 再一次焚烧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侍奉的路走久了，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冷淡，主，但是我们谢谢你，也求你祝福我们这个特会，参与这个特会的所有的侍奉的同工。主，你祝福他们，你也纪念他们在你里面付上的辛劳。主，你也祝福来参与我们这次特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因着共同的意向愿意连接在你的命定的里面。主，你祝福他们侍奉，祝福他们传福音的脚踪。主，我们求你保守大文化地区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传道人，但愿我们都能同感一灵，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我们走出一条合一的道路。主，再一次把我们的使团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未来10年、20年、30年的路求你引导。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感动保守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